还是讲希伯来书，今天上午讲第五章最后的部分和第六章的第一部分，以后我们会讲到第七章，关于麦基洗德的祭司身份。我们会从麦基洗德的祭司身份讲到赎罪祭的伟大时代和除罪的祭，然后就讲伟大的信心的那一章，就是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再就是第十三章，那永恒的天家不是靠人手所造的，而是神他自己所造的伟大的家，多么美好啊。我很高兴看见刚刚进来的一位姐妹，我看到她和她的丈夫，昨天我们一起路过了一个地方，我以为我当过印第安纳州的渔猎管理员，在这一带地方巡逻过许多年，我以为我熟悉这地方的每个角落，我熟悉每一个地方，但是我昨天在他们住的山顶上差点迷了路，那里有一条新路。那位女士得了肺癌，神显然已经医治了她，一切都是那么奇妙。我们正好都坐在那里，罗伯森弟兄他今天可能也在这里，我看见了他的妻子，还有伍德弟兄在这里，我们坐着一辆旧卡车，我和罗伯森弟兄、伍德弟兄上那儿去，我们坐那辆卡车去了那里，在山顶上，在那里主向我显明了那姐妹得了癌症，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癌症离开了那位姐妹，我们站在那里亲眼看到了癌症离开了那位姐妹的身体。他给伍德弟兄的妻子打了电话，伍德弟兄的妻子告诉我，那位姐妹吐出了一种黑色的东西，今天上午她就坐在这教堂的后排，她和她亲爱的丈夫在主内享受着美好的时光。神不是很奇妙吗？我不知道，这里本地的人通常很少看到异象发生。这是我的家，我的意思是指在这个教会里，上星期天一个星期以前，有多人在这里看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瞎着眼，腿又是瘸的，不能平衡自己，他大脑神经失调了，梅尔诊所的医生们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我的一位天主教的朋友把他送到了这里。在参加聚会之前，主给了我一个关于那个人的意象，你们都知道那件事，那人被主如此说医治了，看到了没有，他站起来了，走出了教堂，带走了他的轮椅，他就像你我一样能看见了，并推着他的轮椅从这里走了出去，他的平衡神经恢复了。你们知道，如果你平衡神经失调，你自己就站不起来，对不对？你根本不可能站起来，许多年来那个人都站不起来的。昨天我到了那里，在那之前那位女士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两点钟到达那里，并宣布她得的是癌症，然后说主如此说，她得医治了。她醒过来的时候正好是两点钟，我到了那里，圣灵降下，她的梦全部应验了，主解了她的梦，她就当着我们的面得了医治，多么奇妙啊！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什么名字？姐妹，你的名字是什么？哦，沃顿，对对对，沃顿姐妹，就坐在那后面。沃顿姐妹，请你站起来好吗？我想问问你的感觉怎么样？阿们，那很好，非常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多么看顾我们呢？我们期待神将他极大的丰盛赐给我们。有一位医生一直瞒着他，告诉他说他只是一边呼吸有点问题，实际上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整个胸部，那一边的肺已经不能呼吸了。看到没有，你通过 X 光是看不到癌症的，因为癌症本身是一种细胞，它是活着的，所以你要通过 X 光检查癌症是检查不出来的，你看不到它。主完全医治了它，我们就站在那里亲眼看着，看着那癌肿消失了，是亲眼看见的，所以我们为此十分的感谢神。下个星期我们要出门，请为我们祷告。我不在的时候，内维尔弟兄可能会主持星期三晚上的聚会，你们不要错过了关于伟大的希伯来书的系列讲道啊！我知道你们已经很恳切的祷告，我们知道神垂听祷告。今天上午我们想在读圣经之前祷告一会儿。任何人都能读圣经，或者说都能打开圣经，但只有神能开启我们的心窍，因为他是那唯一能做这事的那一位。所以让我们低下头， 父啊，奉你所爱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我们最谦卑的来献上我们自己作为你的仆人，这样你就能向我们说话。求你给我们说话的嘴唇和听话的耳朵诗歌里，使神说出来的道能被人里面的灵听见。父啊，求你恩准，愿神拿起神的道来向我们这些需要的人传讲。我们奉他的名，为他的荣耀这样祈求，阿们。今天上午我们不是讲道，而是查经。我们来学习希伯来书。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查经，这样的时光多么美好啊。现在我们要一段经文一段经文的详细的查考，整本圣经是联系在一起的，靠着圣灵，圣经里的一个字也不会放错位置。有人说圣经是自相矛盾的，我倒想看一看是怎么个自相矛盾。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超过25年了，但是没有人能指得出来。圣经绝不是自相矛盾的，若它自相矛盾的话，那就不是圣经了。伟大的无限的耶和华绝不可能自相矛盾，所以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只是人有误解。现在我们讲一点背景。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他写了一封书信给以弗所人，那是在以弗所的基督教会，他又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基督徒，还有一封给加拉太人，一封给希伯来人。我们注意到保罗本来就是个圣经教师，那是我们知道的。他在伟大的教师，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加马列门下受教，他精通旧约，他十分的熟悉旧约，但是却迫害基督徒所持守的，也就是基督的信仰，因为他受教于精通旧约的教法师。而那些教师通常是属血气的，我希望我没有讲错什么。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只受神学院的传统教育，那通常得到的是人的知识，看他不是出于启示，因为那些东西变成了教派的教条。我们今天有那么多教派，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教派的等等，各个教派都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理论，他们曲解圣经来迎合他们自己的教义，在旧约里也是如此。作为训练有素的保罗，他借着神的道明白经文，但你看，不管你是多么懂圣经，若不是圣灵使他的经意活跃起来，那字句就是死的，圣灵使之有生命。圣经必须靠圣灵激活使之活跃起来，如果圣灵没有激活神的道，把它变成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东西，那么这些字句只不过是知识而已。那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把基督当作一个概念来思考。我们有一种人把基督理性化，另一种人把基督感性化，说啊，人总得感觉点什么，你总该做点什么啊。过一会儿我们要讲到那一点。有些人必须喊叫，卫理公会信徒过去是必须先喊叫才能得到圣灵，五旬节教派信徒是必须说方言才能得到圣灵啊。他们有些教派例如颤抖派信徒就必须要颤抖，是的，他们上下抖动，男的在一边，女的站另一边，看到没有，那是颤抖派，说那样圣灵就临到了他们，使他们颤抖，他们说他们得了圣灵了，但是这一切都是荒谬的，都不是真理。神是在他的道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通过恩典你因信而得救，不是通过任何其他的东西，不管你是否颤抖，是否说方言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听我话并相信我的被我的话激活的就有永生，这就对了。 不管你做的事情有多大或者多小，我并不是反对说方言或者颤抖或者叫喊，那都没有问题，那很好，但那些只是它的属性，明白吗？我可以从树上摘个苹果给你，但是你仍然得不到那棵苹果树，明白吗？那些只是它的属性。说谎、偷盗、喝酒、抽烟、赌博、奸淫，那些都不是罪，他们是不幸的属性。看，你做那些事是因为你是个罪人，明白吗？首先你是个罪人，是那罪性使你那样做，因为你不信。如果你信神的话，你就不会那样做，你就会拥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看到没有？如果一个人走向极端，凭感情用事，是因为那人偏离了神的道。神的道是最重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神选择了保罗，人选择了马提亚，当他们是靠着摇签选出马提亚的，但是马提亚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做，那不过是表明教会有权柄做决定，选择他们的执事，派遣他们的传道人到各地去讲道，许多的时候那些事是出于血气的。要让一个人去神要带领他去的地方，我喜欢这一点。举例说，如果在一个大聚会里，人们只是说好，那是个漂亮的教堂。哦，这位弟兄建立真一个漂亮的教堂啊！我们有最受欢迎的传道人，他们就要差派他去那个教会。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自取灭亡，明白吗？首先，那个人到了那个教会，可能他不能出色地接替前任牧师的工作。如果这样，他们其实就是在削弱那个教会，只是因为他们要向某个人讨好，一直就这样。我相信地方教会拥有最高的权柄，是的，让每一个教会成为自主的教会，选择他自己的牧师、执事或其他等等。这样在那个牧师之上就没有主教，圣灵想要对那个教会说什么，他们就不必请示任何人是否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呀。圣灵是与个人打交道的，你只有看圣经。对于地方教会来说，还有什么比长老更大的？没有。是的，先生，这是地方教会的主权，每个教会有他自己的自主权。兄弟般的情谊那是很美好的，所有教会都应该处于那种兄弟般的情谊之中，但地方教会有他的自主权。注意，保罗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伟大教师，有一天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抓那信那道的人。保罗是虔诚的，但是神并不是凭着你的虔诚来审判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异教徒更虔诚的人了，他们许多人甚至白白杀了自己的孩子来向偶像献祭呢。不在乎你有多虔诚，一个人可以喝碳酸还很虔诚地以为自己在喝什么其他的东西，你的虔诚救不了你。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保罗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见证用石头砸死斯提凡时也是虔诚的。后来几年，我喜欢保罗的道歉，他说我不配被称为使徒或者门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凭着虔诚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有一段经历，圣灵一团巨大的火柱出现，使他的眼睛都瞎了。我们已经讲过他了，那火柱就是基督，他也是那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穿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基督就是神，神就是基督，神道成肉身住在主耶稣的身体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表明他是神。 在圣经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读到过，耶稣基督把他自己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取了肉身的形式，而不是像天使那样的。天使们没有堕落，他们不需要拯救。属血气的人类堕落了，他们需要拯救。在旧约的律法里，一个人要成为救赎者，首先他必须是被救赎者的亲属。前些时候我们在这里讲过伟大的路德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神作为一个灵，借着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而成了我们的亲属，为了拯救我们并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必须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以便我们通过这恩典能像他那样。我们知道那火柱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他有一天声称他自己就是那火柱。犹太人说，你说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谁是那自有拥有的荆棘丛中的火焰，一个经历世世代代的永久的纪念？不仅是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同样的火柱。今天上午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这里甚至还有那火柱的照片。他从来没有改变，他是不朽的、永恒的、值得称颂的那一位。他现在做了当时他所做的同样的事，这使我们感到多么高兴呢。在保罗接受遇到火柱的经历之前，他知道主的天使就是那火柱，也就是基督，他就是那立约的天使，也就是基督。摩西看与属基督的百姓同受凌辱，蒙受基督的带领，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跟随着在火柱形式里的基督，当基督在世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还要回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进入荣耀之体，坐在至高者的右手边作为中保。保罗看见他的时候也是在火柱的形式里，是一道把保罗的眼睛击瞎了的大光。彼得看见他进入监狱的时候也是一道光的形式，并且在彼得的面前打开了监狱所有通向外面的门。我们知道他是阿拉法和俄梅嘎，是首先的和末后的。今天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做着他当时所做的完全一样的事，使他自己让我们看见，向科学界显现。在地球上最黑暗最混乱的这个时刻，我们真是全地上最有福的人。我们多么高兴地得知这些事情。在各个时期，人们都被灌输着这个教条和各种各样的主义，然而今天真正永生的神借着他的道和他可见的凭据，向我们显明他与我们同在，在做工，在运行，是活着的，行着他一贯以来所行的同样的事。我们拥有这些是多么荣幸。我们应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发现在保罗接受那个经历之前，现在我们是在演练。不管你过去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教会，我想要问你们一些事。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美好，多么真实，首先它必须经过圣经的测试，必须符合神的道，千万不可为了任何的经历而离开神的道。 保罗在他接受那个经历之前，他去到了阿拉伯，在那里住了3年，来测试他的经历是否与神的道一致。当他返回时，他已经蛮有把握了，任何东西也不能烦扰他了，因为他在神的道上坚固了，动摇不了。这本书就是他向希伯来人表明那些伟大的真理，旧约里的真理都在基督里得以彰显出来，多么荣耀啊。上个星期天或者是上个星期三，内维尔弟兄在这里讲到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一些重点，当然这是非常美妙的一章。我们发现他是与上个星期天讲的第四章，就是安息日守安息日，是紧密相连的。今天上午你们很了解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了解的话请说阿们。安息就是我们要进入得以休息的，不是特指某一天，也不是靠遵守律法，而是靠进入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日，他是我们的安息日。我们查考过旧约，知道时候将到，那是神的道会来临，并且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他证明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是在五旬节，因为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能安息。我们发现关于第七日，神在大卫的书里限定了一日，神的确在第七日安息了，他把这一日给了在旷野里的以色列百姓，他又限定一日。那是什么日子呢？是一个星期里的某一日吗？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指的是那一日，他要进入你里面，是你永恒平安的日子，永恒的安息。你不是借着星期天上教会而变得虔诚，当你从神的灵重生时，你就永远的进入了安息，就再也不用守安息日了。你会一直在安息日里，直到永永远远进入永恒。你世上的功已经歇了，圣经说你已经进入了蒙福的平安。希伯来说的前五章把耶稣定位在大祭司的职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然后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以麦基洗德为代表，麦基洗德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的永远的大祭司。想一想吧，这个伟大的人物是谁呢？我们再讲两章就会明白了。我们要探讨有关他全部的生命。亚伯拉罕遇见的这个伟人，他从来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他在亚伯拉罕杀败四王的时候去迎接了亚伯拉罕。注意这个伟人，不管他是谁，他今天仍然活着，他无命之中，那就是基督。他遇到亚伯拉罕，我们会在几天以后深入的查考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开始讲第五章，让我们读第六节，了解个背景，因为它是非常突出的。请注意，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七节开始读，从第六节开始吧。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现在这第九节正是我想要讲的，听着。我猜想内维尔弟兄星期三已经讲到了，当时我不在这里，注意听。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要讲，我们留下后面的不讲了，因为我们要在几个晚上之后专门讲麦基洗德的。现在让我们开始来学习这一点，我希望能把以下的经文讲完，从第十一节开始。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只是婴孩。我希望圣灵现在就把这一点放在你的心底。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你把干粮给婴孩吃，你就等于杀了婴孩。那就是许多人说我不相信那个之后就走开了的原因。他们还是婴孩，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能抓住真理。直接给他们吃干粮就等于杀了他们。今天的教会本来应该明白一些大事的，但你没法教导他们，他们会在那上面绊倒，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保罗是在对那群希伯来人说话，而且是在对一群学者说话。学者呀，很有学问的人。我们发现在有些时候他们是的确是非常有学者风度的，但是说到较深的属灵的奥秘，教会仍然是被蒙蔽的。保罗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你们竟还是婴孩。我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站起来跑出去说，我再也不用上教会了，赞美神，圣灵已经临到我了，圣灵是我的教师。如果你有那种想法的话，你就错了。因为圣灵自己若是要当教师的话，为什么他要在教会里设立教师呢？明白吗？第一是使徒，然后有先知、教师、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圣灵在教会设立了教师，所以圣灵通过教师来教导。如果所教导的不符合神的道，神没有印证他，那么他就不是正确的教导。他所教导的必须与整本的圣经进行比较，并且在今天仍像当时一样是活生生的真理，也就是说他彰显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现在注意，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通过鉴别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注意，讲过背景之后开始讲我们的主题。让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他在说什么？前面五章都把重点放在基督，表明基督是谁。现在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发现他是谁？我们发现他是伟大的耶和华神彰显在肉身中。我们发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而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居住在其中的。他是耶和华成了肉身，那个身体耶稣只是神的住所，神住在一个人里面，神与人和好，通过人借着一个童女生下他的儿子耶和华，那个灵住在他里面。有多少人记得关于神性的教导？记得我们是怎么回头找出神就好像巨大的彩虹以及许多不同的灵，还记得吗？然后道从神里面发出来，道成了神的显现，一个人的形体出现。摩西从磐石的裂缝看见他经过， 然后神的道的形体成了绝对的人类肉体，那就是基督。我们发现我们通过他的恩典拥有永恒的生命。现今的词永远只是指一段距离，一段时空。圣经里有一个词组叫做永永远远，它中间有个连接词，永远只是指一段时间，而永恒的意思是无始无终的。凡事有始的就有终，而没有开始的东西也就没有终结。神是没有开始的，所以他也没有终结。因此麦基洗德这位大祭司像一个人，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我们通过他的显现，我们是在创世之前按神的形象造出来的。当神的道的形体成为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通过他的死我们领受了他的灵，我们也变成没有终结的了，永恒的生命。不是像天使那样，而是像男人和女人。但愿我能用什么方法讲清楚它，以便让我的听众能够明白。你永远不会成为天使，神是造了众天使的，神也造了人。神所做的就是让出自于神的人也跟神一样的永恒。人就像他的创造者一样是永恒的，因为人是从永恒里造出来的。但是罪是有终结的，苦难是有终结的，因此没有永恒的地狱。有一个地狱，那里有火与硫磺，我们知道那一点，但是没有永恒的地狱。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是属于神的。如果你能永恒的受苦，你岂不就得了永恒的生命吗？地狱是有终结的，也许它能延续个几十亿年，但是最终还是要结束的。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说他们要永恒的受苦，永永远远的受苦。约拿也以为他会永远的待在大鱼的肚腹里。永远是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而永恒是无限的，没有开始没有中间，就好像一个大圆环。我们的时日在运行着，我们只是按照神的意愿运转。神的意愿是照他的形象造出人来与他为伴，他把人造成真实有形的活物。是罪把我们带到一个堕落的地方，但那不能阻挡神的计划。罪人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从神的灵重生，那么你有一天会终结在某个地方，你的终结将是一团糟，将遭受灭亡，充满着悲惨苦难。但是相信了主耶稣和接受他作为你个人救主的人，就有神一样的永恒，你就没有终结了。神要赐给他们永恒的左一，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永远不死，不必要经过审判，他们是出死入生了，那就是神，那就是他来的目的。耶稣以祭司的身份来，不是因为同情心，许多人是那么教导的，他们以为耶稣想的是，哦，也许我受苦的情景会令人同情，人们就会来归向我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没有圣经的依据。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每一个人，就知道哪些人会得救，这是圣经说的。 神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来悔改。作为神，他凭着他的先见之明知道这些。看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在那里谈论有关神的拣选。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说他早就知道他们。在他们做出善恶之前，神就爱雅各恶以扫，只因要显明他是神。他认识他是无限的，既然他是无限的，他就认识每一只跳蚤、每一只苍蝇、每一只小虫子，只要地上有过的每一样的生物他都晓得。他是无限的、永恒的、不朽的，称颂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神，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他能说出结局将是如何的原因。他在开始就知道末了的事，神所预言的正是他的知识。他是首席律师，他是法官，他只对律师说一些有智慧的话。这就是所谓的预言，能预先说出将要发生的事，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事要发生。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神，不是历史上的神，不是菩萨，不是摩罕默德，而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今天上午就在这个教堂里，就是现在，伟大的自由拥有的耶和华，那位自取谦卑有罪的肉身形象来到地上的自由拥有者，他就在这里，他就是那位救赎你的。没有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其他的能这样做。在天上没有三位神，不是神说差派了他们之中的一位他的儿子来地上，不是，那是神自己以儿子的形式来到。儿子是有开始的，所以也就有结束。就像你们亲爱的天主教徒们，我有你们的一本书，书名叫《我们信心的依据》，里面这样说，神的永恒儿子的身份，你要怎么表达那句话呢？这句话怎么能讲得通呢？他怎么能是永恒的呢？那不是圣经说的，那是你们的书。永恒的儿子身份，不是的，不对，那句话是不对的。因为与儿子有关的都有一个开始，而永恒是没有开始的，因此没有永恒的儿子身份这回事。基督成为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他有一个开始，所以没有什么永恒的儿子身份，只有永恒的神性，不是永恒的儿子身份。他来是救赎我们，并且他已经救赎了我们。所以保罗谈到过他，我肯定通过前几次所讲的你们已经理解了。如果主愿意，我们还要一节一节的再讲一遍。看，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是他们跌倒了，不是吗？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看这里，让我们解释完全这个词。你知道只有一条路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那就是成为完全。因为神是不能容忍不圣洁的东西的。你们守律法的人，如果没有一样东西能使你自己完全，你怎么能靠自己完全呢？你身在罪里，一切观念都是在罪里形成的，你在世上的欲望都是罪。圣经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一到世界上就说谎，那么你哪里能站立得住呢？对于那些罪人，他们说我要戒烟，我要去天国，你在哪里呢？不冷不热，老顽固，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拉长着脸到这里转一转，说哦，我属于某某教会。你是罪人，是的，除非你从神的灵重生，否则你就是失丧，那是真的。你怎么能进入天国？你说哦，我一生都没有说过谎，或者那可爱的孩子他本来就像个天使，这句话本身就是撒谎。我不管你多么好，你都是个罪人，你没有任何东西能救你自己，牧师、主教、红衣主教、教皇谁也救不了你，因为他们都与你在同一条船上。过几分钟后我们就要讲这一点。 他们跟你是一样的。罗马教皇也是身在罪孽里，沉浸在罪孽里，一到世界上就说谎，是靠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性欲生下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靠什么来成为艺人呢？教皇的爸爸妈妈也是靠同样的方法生下来的，他们都是要同样的方式生下来的，一直追溯他祖父祖母都是一样的，一开始就犯了罪。谁敢说这是圣洁的，那是圣洁的？只有一样东西是圣洁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完全人。我们的必备条件是成为完全。我们怎么才能成为完全呢？你自己试试。我不想试图靠着什么优点进天堂，我是五分钟之前才出生的，现在我马上就离开这世界，因此我还没有犯过罪，但我还是世上的。即使我一生从来没有过邪念，即使我一生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坏话，即使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邪恶的东西，从来也没想过任何邪恶的东西，我仍然是像地狱里漆黑的墙一样的下流和污秽，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如果我是这么来过这一生，被锁在一间屋子里，像加尔默罗修道会的修女一样，从来不看这世界，一生就在那里祷告做好事，身在亿万富翁之家，但是把一切财产都送给穷人等等，我仍然是一个罪人，还是要下地狱的。是先生，我可能加入路德派教会、浸信会、五旬节教派、长老会，从在摇篮的开始一直到100年后我的生命结束，都是忠实的信徒，没有人能指出我一生曾经有过任何坏心思，就是那样我还是肯定要下地狱的，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的肯定，我是一个罪人。是的，我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付清罪的代价，神需要死亡作为罪的工价。如果我付出我的生命，我怎么能悔改呢？因为你首先欠债是要偿还的，神是唯一的能把他的生命舍去又取回来的那一位，因此他可以成为罪，把他的生命舍去又取回来，并称之为公义，这样一来就偿还了罪债，这就是对了。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我想是的，第七章或者第八章，我们来看看耶稣在这里说了些什么。好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传讲八福，第47节到第48节。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注意，所以你们要完全，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的诫命，所以你们要完全。有人说没有人能做得完全，圣经说的没有一个完全人，你自相矛盾是吗？好的，是的，你不能靠你自己做得完全，如果你信靠你自己所做的，你就会失丧，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现在看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们伯南汉堂的回总啊，我知道我们有神的医治，那很好，我们能看异象，那也很好，你们还做属灵的梦，但是有时候呢也并不都是属灵的梦，还有有时候你们，我们想帮助穷人，我们尽力而为啊，那都很好，但是那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谈论的，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是的，我们有基督的道理，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童女所生，我们相信这一切事情，那都很好，但是要离开这些，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我巴不得有天使长的声音能把你们带到一个能明白这些道理的地方。他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离开所有的神学家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神学理论，有关基督的神性以及他怎样由神成为肉身的道理等等。保罗在这里继续解释所有这些事，让我们读一下 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们读一点经文。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我们相信这个，信靠神，我们也相信这个。各样洗礼，是啊，还有你应该怎样受洗，我们都相信呢。按手之礼，我们相信按手啊，不是吗？看，所有这些都是肯定的。死人复活，是啊，我们也相信这一点呢。现在注意，你们看这里，审判使用了定语永恒的，那是指永远不变的。当审判一经神说出来，那就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审判之后就再也没有和解了。现在你们可以明白神为什么不能违背自己的话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自食其果。当他谴责了人类犯罪，唯一能与人和好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取代人的位置，那是他能够和好，或者说与我们和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取代我们的位置，成为一个罪人。神耶和华成为一个罪人，并献出他的生命。你作为一个罪人，也可以献上你自己的生命。但是保罗说，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因为那样做是没有用的。看，你死的时候你什么都完了，你作为一个罪人死去，你就失丧了。但是神以肉身来到地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成为罪身的形状。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他使他自己的身体复活了，所以他可以使人称义。保罗说，不必再立那些根基，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还有什么？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种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是第三节了。注意，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生在罪里，你的妈妈和爸爸也是生在罪里，你所有的祖宗都是生在罪里，在罪里成型。所以你怎么能得以完全呢？你怎么完全呢？即使你从来也没有干过坏事，没有偷盗过，没有说过谎，一生都没有犯过错，你仍然是被定有罪的。你是有罪的，因为在你第一次呼吸之前你就已经有罪了。是的。你在第一次呼吸之前就已经被神审判了，因为你是靠你父亲和母亲的性交欲望和行为生到这个地方来的。神从一开始就定了他的罪，你从一开始就有罪，地上所有的人也都跟你一样有罪，你怎么能得到完全呢？注意，让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注意听。我想从第九章里读几节经文，先看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啊，他自己的帐幕，那是他的肉身。看旧约的帐幕，如果你注意，旧约的帐幕有一层幔子遮住神居住的约柜，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好的，那旧的人造的帐幕里有一层染过的公羊皮帘子等等等，这个人造的帐幕是用来遮住神的荣光。有多少人知道一年里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幔子里去一次？确实如此，那人就是亚伦，一年进去一次。他进去之前必须用油膏抹，哇，多么严格的要求啊！他的手里必须拿着香炉，否则他一进那幔子就会死去，他会倒地而死。他必须进到里面去，把那些蜡烛点起来，把代罪羔羊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那施恩座上要求所献上的祭物的血，这祭物只是暂时的代罪羔羊，直到基督来临来完成这事。后来神成为另外一个帐幕，那个帐幕是什么？就是耶稣。神在耶稣里面，藏在他里面，然而神通过他的表达与世人和好。基督彰显了神，他说，不是我在做事，乃是 住在窝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若不是看见父做，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在窝里面的父让我看到这些异象，然后我去做父亲告诉我要做的事，你明白吗？神在一个人体里面，不是在什么被染过的山羊皮里面，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活跃的神。神有手有脚有舌头有眼睛，那就是基督，那就是他。耶稣已升天了，圣灵就降临，通过他的死，他能使教会完全，使教会顺从神的道。那在基督里同样的灵现在就在教会里做着基督所做的同样的事。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我会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来提这一段，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怎么生下来的？是由童女所生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这个身体已经成圣了，献上为祭品，乃是用自己的血。你们知道血统是从男性来的。有人说哦，耶稣是个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哦，我们是靠犹太人的血得救的吗？不，我们不是靠犹太人的血得救的，若是我们靠着一个犹太人的血得救，我们仍然是世上的。耶稣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父神、圣灵看不见的那一位，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彰显了神，显示了神的属性。他的教会本该要彰显神，表明神是什么，明白吗？而我们做了什么呢？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是卫理公会的，他们是长老会的，我不想与他们交往，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教派的。你这样的态度，你就是失丧的。是的，谁能自夸？谁能说什么呢？看看长老会所带来的羞辱之事，看看浸信会的丑事，看看天主教的丑闻，看看五旬节教派、拿撒勒教派、朝圣派的丑闻，看看他们其他的教派。我敢挑战你们，谁能指出耶稣的丑闻？是的，用一个手指头来指。当全能的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住在他里，你们要听他，那就是他，他就是那完全的一位。让我们进一步看这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你明白吗？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祭，不是说今天被救赎一次，等下个星期复兴会开始时又被救赎一次啊，不是我们一次一次的灵性倒退，又一次一次的被赎回，你是一次性的永远被救赎了。是的，不必老是赎罪赎罪赎罪，而是永远的被赎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再被定罪了，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是过去完成时，因为他和牧师握过手，因为他按照某种方式受了洗，因为他手上有血，不是这样而蒙救赎的，是因为他相信神的独生子，这就是我们得到永恒的救赎的方法。现在注意听，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还在意世人怎么想吗？你还在意你的邻居怎么想吗？我们原来的心已经死了，我们借着神的灵重生，侍奉真实的和永生的神，这才是你要在意。现在跳到第十章，翻过一页，就是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完全 P-E-R-P-E CT， 就在这里提到了完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跟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各样洗礼、各种各样的教训，都不能使敬拜者完全。然而神却要求我们完全。你加入拿撒勒教派教会，不能使你完全。你加入浸信会、五旬节教派，不管什么教派，都不能使你完全。你做一个好人、忠诚的人，也永远不能使你完全。你不能从那些事得益，你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是失丧的。你说，但我遵守律法呀，我守安息日，我守这些，守神的一切诫命，我都这么做了。保罗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那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得以完全。你说，我们要给人们施洗，我们要为他们得医治而按手在他们身上，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可以一阶一阶的讲解，解释每一件事。洗礼，是的，我们相信，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我们相信一种的洗。我们相信死人复活，绝对相信。我们相信耶稣死去又复活了，我们相信这一点。为病人按手祷告，就像经文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相信这些事。但这些是什么？保罗说，那都是死的，那些都是人为的。现在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哈哈，多么好啊！我们要进入的是那帐幕，而不是那根基。要进入帐幕，进入帐幕本身，其他那些都是立根基用的。律法、公义和加入教会、受洗、按手，他们都是教会的秩序。但是现在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只有一位是完全的，那就是耶稣。我们怎样能进到他里面去？通过卫理公会吗？不是。通过五旬节教派吗？不是。通过浸信会教会吗？不是。通过其他任何教会？都不是。通过罗马天主教吗？不是。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去？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他们不是随从肉体，不是随从这个俗世的，而是随从圣灵的。不管世人怎么说，即使你病了，医生说你要死了，你也不会理会他，他根本就影响不到你。若是有人说你必须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或者长老会的信徒，或者你必须做某某事才能得救，你不会去理会他。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们不随从肉体，就是说你按照肉眼所看到的而行，因为一切肉眼所见的东西都是俗世，但是你通过神的道，按照在你里面的圣灵所见到的去行。神的道就是神的镜子，反映出他是什么以及你是什么。哈利路亚啊，多么好啊。他告诉你，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本书，告诉你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你指给我看，哪里还有比圣经更好的任何文学或科学著作？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告诉你这个。圣经是神的镜子，告诉你他是什么，以及你是什么。在神和你之间有一条血线，他会按照你所做出的选择，告诉你的结局将会如何。就是这样，借着一灵。现在看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怎样才能进入那个身体？靠握手吗？不，先生。靠加入教会？不，先生。靠向后仰又向前倒的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撒人玫瑰花的名，古董百合花的名，诚心的名，或者其他你想要的名，那个与进入那个身体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表示对神存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大惊小怪，烦躁、争论、分裂、制造分歧，是的，这一切都是死刑。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都是人为的。某个传道人给你施了洗，不管他让你脸朝前还是脸朝后啊，不管进水三次、四次或是一次，不管他是怎么做的，那与进入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只是受洗归入了那个教会的团契而已，向那个教会证明你相信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按手使病人得医治，那很好，但那只是自然的，那个病人的身体仍然要死去，就像你现在活的一样的肯定，得医治的身体还要死去的。让我们放下一切重担，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怎么能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基督是完全的，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就是我们想要进入的身体，就是那个身体。为什么？如果你在那个身体里，你就永远不被定罪，你就永远不会死，你脱离了一切死亡、审判、罪以及一切其他的。只要你在那个身体里面，我们怎么进入那里面呢？靠加入这个教会吗？那你就失丧了，怎么也加入不了。我们教会没有任何登记册。那么我们怎么进入呢？靠加入其他任何一个教会？不，先生，你怎么进入那里面？你要生在那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那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靠着圣灵之洗，我们就进入那个身体，脱离了罪。神看不到你的罪了，他只看到基督。你在基督的身体，神不能审判那个身体，因为他已经审判过那个身体了，他顶替了我们的罪，邀请我们进来，靠着信心，通过恩典，我们前去领受神对我们的赦免，圣灵带我们进入与他的团契之中，我们不再随从这世界的事物，我们行在圣灵里，神的道临到我们，我们活跃起来。耶稣为我而死，我因他而活，那我曾经在我罪里面死去的我，现今又复活了。我的一切愿望就是侍奉他，我一切的都集中在他身上，我无论往何处去，我无论做何事，都是奉他的名将荣耀归给他。如果我去打猎，如果我去钓鱼，如果我去打球，不管我做什么，都必须反映出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以至于能使其他人渴慕那生命，而不是闲言闲语、诽谤、互相争辩。你明白吗？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一见这些就越过你们。听着，让我们再往下读一点，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第十章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如果献祭能使人得以完全，神要求人要完全，如果守律法和遵行诫命能使你完全，那么就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东西，你已经是完全的了。因为你完全了，所以你就永恒了。而神是那唯一永恒的，神也是那唯一完全的，能让你成为永恒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神的一部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怎么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如果你翻译良心这个词，它是欲望的意思。礼拜的人既被洁净，犯罪的欲望就没有了。所以如果礼拜的人既被洁净，你上前来说啊，哈利路亚，昨天晚上我得救了，但是我称颂神，有个女人使我堕落，哈利路亚，某一天我会再次得救。你的可怜的无知者，并不是那样的。礼拜的人既被洁净，犯罪的欲望就没有了，这是圣经说的。听着，我们再读下去。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为了节省时间，那我们跳到第八节，也正是我所要强调的。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因为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第九节说，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就是指律法，为要立定在后的。巴不得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解这一点。只要你还是长老会的或五旬节教派的、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神就不能为你做什么，他必须除去在先的，明白吗？然后才能立定在后的。 如果你说，哦，我是卫理公会，我并不反对卫理公会或者浸信会或五旬节教派，但是弟兄，那并不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进到基督里面去。注意这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那我们再往下读，抓住这一点更透彻些，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是基督，你准备好了吗？把你内衣敞开，不要错过神的道，让他直接进入你的心，好吗？但基督谁？不是教皇，不是卫理公会的主教或任何其他教会的主教，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注意这里又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PERFECTED 永远完全，是等到下一次复兴会吗？他怎么说的呢？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明白了吗？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你们圣洁派的人说，是的，我们相信圣洁，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成圣，但是你们是在靠自己，你们禁止这个禁止那个，你们知道你们不该这样做。但除非基督打开那扇门，叫你的心复活，使你的心田成为一个无罪的地方，一切罪的欲望都被除去，然后他除去你的自以为意，在你里面建立他自己，是基督神的儿子荣耀的盼望在你里面，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怎么能得以完全？是通过基督的死，而不是通过加入教会，不是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所做的好事虽然都是好的，不是因为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洗了，不是因为我们按手得医治了，不是因为任何这类的事，我们相信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包括了那听得懂的和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听得懂的，我什么都不是。我若有知识的恩赐和懂得神的智慧，能讲解圣经已经解经，但还是我什么都不是。到神学院学习圣经几乎也没有什么益处，不是吗？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看样子一次聚会也算不了什么，不是吗？他说我还是什么都不是。我说舍己身叫人焚烧仍然与我无异，然后别人说，嘿，那个人多么虔诚呢。可是保罗说，但他什么都不是，什么用也没有。保罗说，因为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一切其他的也终必归于无有，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看，那才是完全的。什么是完全的？爱。什么是爱？神就是爱。让我们把那些靠死刑的和守律法的放到一边，进到完全的地步，你明白了吗？我们要通过基督得以完全。我们怎样进入基督？靠圣灵的洗。好了，发生了什么事？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我要颤抖吗？要跳吗？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已经做了。神带你出死入生，你已经复活了，你生命的果子表明了这一点。你们许多卫理公会和拿撒勒教派的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可是同时呢又从别人的地里偷玉米，那是真的，还做其他各种各样丢人的事。你们五旬节教派的许多人说方言说得流利极了，好像是在干牛皮上倒豆子那样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响，是的，可是同时呢又带上别人的妻子一起私奔，做件不道德的事。弟兄，那不是得圣灵的凭据啊！不要试图以任何感觉或任何东西取代圣灵。当新的生命来到时，你改变了，你不必要做任何事情来证明它，在你日常生活中你的生命就会证明它，你的仁爱、你的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节制，那就是你结的果子， 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你反映了耶稣基督，讲方言喊叫，那只是跟随这种生命的属性。你也可以采取和模仿那种属性，但却没有那种生命。我们见过这种事情，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你们当然知道，一定知道，因为在你们周围就可以看到这类人。所以无论你怎么说都不是圣灵的凭据，除非你活出来的生命印证了它。当然了，如果你想说方言那很好，只要你活出来那种生命来印证它。是的，如果你想喊叫可以啊，那也很好啊，我也喊叫，有时候我高兴的连鞋子也不穿，我喜欢甩掉鞋子，那种感觉很好，我相信这一点。我见过许多异象，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有的人躺在那里，医生走开了，说病人没治，病人就躺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然后圣灵临到我，给我看一个异象，让我去叫那个人起来。我还见过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瞎子看见，残废人行走，那不说明什么，那只是他的属性。弟兄，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立下根基之前，神就通过他永恒的恩典从天上往下看，凭着他的预知，他看到了你和我，他知道我们要生活在哪个时代，他知道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在创始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以便我们可以毫无瑕疵地与他同在。既然他是在创始之前就拣选我们，毫无瑕疵地在他里面，可是我们生在这里却是满身的污秽，有没有东西能够洁净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毫无瑕疵呢？因为他差来了他的独生子，凡信他的人就没有生命的终止，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将永远不会死，拥有永生。然后当我们进入他里面，凭着信心通过恩典我们得救了，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个地球上出现人体之前，我们的身体的构造成分已经在那里了，它是由钙了、钾了、水分了、宇宙光了、还有石油了等等16种元素组成的。圣灵开始孵化地球，当圣灵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件事就是出现了一朵花，然后它孵化出一些草还有鸟，然后一个人出现了。神从来没有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一个女人来，起初女人乃是出自男人，男人和女人本为一，神从亚当的身体里取出一根肋骨，给亚当造出了一个帮助他的女人，然后罪就临到了。罪临到之后呢，无论怎样神是永不失败的，他永远不会被击败。女人在地上开始生孩子，神通过永恒的恩典看到谁会得救，然后他呼召你，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不在乎那定义，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说可是我在寻找神呢，我寻找他？不是的，不是你在寻找神，而是神在寻找你。从起初就是这样的，不是亚当说父啊父啊我犯罪了你在哪里啊，而是天父说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里。那就是人的本性，那是人的特性，人就是那样被造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是父所给我的，哈利路亚，来到我这里，我就给他们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多么大的祝福啊，这是天上的神给我们多么蒙福的应许啊。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讲到他指着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你总是指着比你大的启示，而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指着自己启示。我们要讲到他怎样启示和什么时候启示，他指着自己启示说要使我们复活，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产业。今天上午我们可以站立的多么完美，多么坚定。如果你正面对着死亡，你甚至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有余了，就是这样。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做了这做了那？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在他的宝血遮掩之下，哈利路亚，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们卫理公会的、金信会的、长老会的，不管你是什么教派，我们都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我们有交通，我们都是神的国里的公民，我们声称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前几天我的小女儿来对我说，爸爸，有个女孩做了这，还有那些女孩做了那，我们到了某个人家，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她说我们为什么不做那些事呢？我说亲爱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是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我女儿说，我们不都是行走在同一片土地上吗？我说亲爱的，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是神说的。瞧，你不属于那个世界，当那新生命进入你里面，你就不必挣扎，不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回头看，你是为另一个世界而生的，你在另一个领域，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一钱不值。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伟大的传奇式的美国已经变得一团糟，到处都是欲望和美色，女人穿戴的样子，男人行为的样子，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他们还自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个歌星猫王已经加入了五旬节教派，当然那正如犹大得了30块银子，猫王靠着出卖他的长子名分得了一系列的凯迪拉克汽车和数百万的美元。还有亚瑟高弗雷，看看他，看看吉米欧斯本在路易斯威尔所做的，演奏着爵士乐摇滚乐，简直荒唐无悔透顶，然后在星期天上午拿着圣经站在讲台上讲道，多么丢人呢、啊、难怪圣经说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可人们说我、哦、他们多么虔诚啊！难道你不知道魔鬼也是虔诚的吗？难道你不知道该隐跟亚伯是一样的虔诚吗？但是该隐没有得到启示，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该隐没有得到启示。是的，我们都上教会，其中有的人有生命，就是那些在心里得到耶稣基督启示的人。我们不是靠着握手，靠着跳上跳下，靠着加入教会，而是靠着启示。神已经启示出他自己。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他问人说我是谁，门徒们回答，有人说你是个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可不是彼得的嘴唇说得出来的。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因为属血肉的绝不能指示你这个，你绝不可能从圣经的道德规范里学到这个，或者从神学院里学到这个。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如果今天上午你说你是个基督徒，是因为你属于某个教会，那你就失丧了。既然你是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你已经不被定罪了，你进入了基督，你进入了永远的完全，神看不见你任何的过犯。你说那么我还会犯错误吗？当然会，但是你不会故意的犯错误。我们马上就会讲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再也没有了。我们今天晚上就会进一步讲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有点太晚了。那我们再多读两节经文，那我们就会更加容易理解了。好的，我们今天晚上会从第四节开始讲。现在注意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看到没有，我们从这里与第十章前后对照，简明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朋友们，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没有，我们今天是没有借口的，我们完全没有借口。天上的神在这末世显现，做了他以前在地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在我们查考这本圣经的过程中，神已经证实了他自己。你们知道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这里发生过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奇事，就像神在旷野里对他的儿女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一样，也跟他在地上的时候彰显在肉身时所行的一样。同样的事情今天就发生在我们中间，神的道证实了他，被印证的道说明了他是正确的，圣灵成就了他，这是神的灵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让我们祷告。天父啊，看到我们的周围见证如云，让我们抛开一切闲言事事、错误、诽谤、坏话，撇开一切的想法，让我们只有忍耐，朝着前面的恩典奔跑，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啊、哦，他的最无比的圣名是值得称颂的，他怎样到地上来救赎失丧的人类，把他们带回到与主神的团契中。我们为此感谢你，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从没有选择他，是他选择了我们。他说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你们。在什么时候？在创世之前。亲爱的神，也许今天上午坐在这里的人，有的曾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过你，但是有什么东西常常在敲击着他的心。也许他们参加了教会，想着啊，可能这样就不错。父啊，今天上午讲的经文肯定已经解释了这一点，就是你不能靠藏在一个教会里而成义。不管你多么善良，你不说谎，不偷盗，不做任何坏事，你仍然不能成义。 只有一个义人，那不是我们自己，那是耶稣，他完成了我们的拯救，因此在他里面神看不到我们的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我们里面的灵就会喊叫啊，父啊，赦免我，神就看不到我们的错误，我们被带进与他的团契和恩典里。主啊，求你恩准，我们就要结束这场聚会了，奉基督的名，阿们。再用一点时间，我想问问你们，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失丧。注意听这一点，前些时候我以前可能讲过，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点经历。我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我在那里主持复兴会，因为许多人都知道我所住的旅馆，于是他们把我送到附近的乡村，我就住在那里一个小小的旅馆里。我们在一个叫做丹卡德的小饭馆里吃饭，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饭馆的那些女服务员看起来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圣洁，非常整洁正派。星期天到了，我很饿，因为我进食了一段时间，我想走到街对面不远的拐角处一个地方去吃点东西，就是那种非常普通的美国式的咖啡馆，它通宵营业。那个星期天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在我去下午的聚会讲道之前，我就走进了那个咖啡馆。我的身体很虚弱，不知道做什么好。我走了进去，注意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位16岁或者18岁的年轻女孩，就是那种爸爸妈妈的宝贝了，跟一个男孩站在一起。那个男孩呢，双手就搂着那个女孩的臀部，还有一帮10几岁的少年坐在柜台前。我听到有老虎机的声音，我就朝那边一看，看那个警察站在那里，胳膊里搂着一个女人，搂着这个位置就是腰部，一边玩的老虎机。你们知道那种赌博用的老虎机在俄亥俄州是非法的啊，你们俄亥俄州人知道那是非法的，可是呢代表着法律的警察正在玩着老虎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结婚了，也许有一大窝孩子，甚至于当了爷爷，是个警察，巡逻警察，却在那里玩着老虎机。那些少年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那些成年人在那里做什么？我站在那里，没有人注意到我进来，他们都太忙了，他们中的一半人已经喝醉了。于是我就看着他们，我听见有人说，你认为这个雨水会损害大黄的收成吗？我朝那边望去，只见那里坐着一位老太太，真的，她大约有65岁或者70岁，接近70岁。那位可怜的老太太，我一般不会责备别人时尚的打扮，可是这位老太太，她是经过精心打扮，把头发染成了蓝色，非常的蓝，剪得很短，看上去就特别蓝。她涂了厚厚的指甲油，脸上抹了不管你称为是什么的化妆品，还涂了胭脂。她穿的是很短的短裤，可怜的老太太，那皱巴巴的肌肉，松弛的大腿肉，就那么下坠着。她喝醉了，他与一个老头坐在一起，那个老头在大热天里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或者应该叫做橄榄色或者土褐色，松松垮垮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围巾，两个人都喝醉了，他和那个可怜的老太太。我站在那里四面观看，我说，神呐，你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你能看着这样的事不管吗？我是一个靠着恩典得救的罪人，尚且忍受不了，想一想你又怎么忍受得了呢？看来你得把这一切从地上除去。我的小女儿利百加和莎拉一定要受到这些事的影响吗？难道我的两个小女儿必须面对如今世人流行的这种败坏的行为吗？神呐，我怎么能我能做什么呢？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他们被预定要得永生，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如果他们不是预定的，他们就得不到。我不知道，一切都在于神，我要做我该做的。我想，神呐，你怎么能容忍呢？你是那么圣洁，你该把这些事情从地球上消灭的。你看看坐在那里的可怜的老太婆，看看后面那年轻的女孩，这边站着这个女人可能有25岁吧，那警察一边用胳膊搂着她的腰，一边玩着老虎机，代表法律的警察竟然这样，这个国家完蛋了，为母之道完蛋了，长者风范也完蛋了，坐在那边的年轻女孩她也完蛋了。看看那些男孩子，他们本该在教堂里或者什么其他的地方。我想，神呐，我能做什么呢？我在这个城市里，我的心在哭泣，但是他们不理不睬地走开了，似乎他们，我想啊，神呐。然后有一个想法临到了我，如果我没有呼召他们，他们怎么会来呢？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 我想，如果不是复兴运动，而是美国总统来到了这个城市，每个人都会出来看你，肯定是这样的啊、哦。是的，这就是世人所行的。然后我又想，神呢、啊？为什么你不派耶稣回来，尽快的结束这个世界？为什么你不那么做，还等什么呢？这时候，我开始看到什么东西在我面前移动，看去很像是一股小小的旋风这么旋转着。我继续观察着，我看到一个世界在不停的旋转着。我注视着它，它在喷射着什么？我看着，看着，它喷射出来的是红色的，深红色的血，环绕着世界，就像旋风旋转，像彗星带出的一股旋风。在意象中，我注视着那个旋风，就在它上面，我看见了耶稣，他正朝下看着，我看见了我自己，站在这个地上，做着我不该做的事。每次我一犯罪，神本该要毁灭我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圣洁和公义所要求的，就是你必须死。我继续看着，我不断地揉着眼睛，我想我该不是，我没有睡着呀，我是，那确实是一个异象，我肯定那是一个异象。我站在门背后继续注视着，我看到了自己所犯的一桩桩的罪，每次都要撞击到神的宝座，但耶稣的宝血总是像汽车的保险杠一样的起到了缓冲作用，他抓住我的罪。我看见他在颤抖，那宝血从耶稣的脸上流下来，我看见他举起了他的手说，父啊，赦免他，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看见我自己在做另外什么事，这又使他颤抖了，撞击着。神本来会立即毁了我，但是耶稣的宝血保护了我，他拦住了我的罪。我想，神呢？我做了那件事吗？那肯定不是我吧，但那的确是我。然后我想这么走着，好像要走出那屋子，我走得离耶稣很近，我看见他那里有一个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那册子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黑字。我说，主啊，对不起，我做了这些事，我的罪导致你那么做的吗？是我让你保险撒遍世界吗？主啊，是我对你做了这些事吗？我为此感到很抱歉。他伸出了手，我说，你能赦免我吗？我不是有意的，我会靠着你的恩典，如果你能帮助我，我要努力做个更好的人。他伸出他的手拍了拍，用手指在我的册子上写下已赦免，然后把那册子扔到他背后，就是遗忘之海。我看了一会儿，耶稣说，现在我赦免了你，但是你却想要定他的罪。瞧，他说，你被赦免了，但是他呢？你却想把他毁了，你不想让他活。我想，神呐、啊，原谅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想那么做。你被赦免了，你觉得很好，但是他呢？他也需要被赦免，他也需要。我想，神呐、啊，我怎么知道你呼召了谁，没有呼召谁呢？对每一个人传福音是我的责任。那异象离开我之后，我走到那老太太那里，我说，你好，女士。那时候两个男人去了厕所，他坐在那里打饱嗝傻笑着，你们知道那种情景，一个威士忌酒瓶放在桌子上，或许是啤酒瓶，总之他们刚才喝的是酒精饮料。我走过去说，你好吗？他说，哈喽。我说，我能坐下吗？他说，哦，我已经有同伴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姐妹。当我称呼她姐妹时，她看着我，她说，你想要什么？我说，我能坐一会吗？他说，请自便。于是我坐下了，我告诉了他我所见到的那个异象。他问，你姓什么？我说，伯南汉。他说，你就是在体育场讲道的那一位吗？我说，是的，女士。他说，我一直想要去那里。他说，伯南汉先生，我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基督徒，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我就误入了歧途。我说，姐妹，我不管那些，耶稣的宝血仍然在你周围，这世界布满了他的宝血，若不是这样，神就会毁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当那宝血不在了，就等着审判吧。现在如果你没有那宝血的遮掩而死去，你就会到宝血所庇护之外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你。今天这宝血顶替了你。我说，女士，肯定的，这宝血仍然遮盖着你，只要你身体还在呼吸，这宝血就遮盖着你。但到某一天你停止了呼吸，你的灵魂就离开而去，你就去到了宝血以外的地方，那里除了审判没有别的。所以当你有机会得到赦免的时候，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在哭泣，说：“布拉汉先生，我一直在喝酒。”我说：“那并不障碍你来救耶稣。某个东西迫使我来告诉你。”我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呼召了你，姐妹，你现在做错，你只是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他问：“你认为神还会接受我吗？”我说：“他绝对还会接受你的。”我们一起在那地板的中间跪下了，举行了一场老式的祷告会。那位警察也脱下他的帽子，低头单膝跪下。我们就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祷告会。那是什么？至高无上的神，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进入那个领域，在那里面不再有我是属于教会的，我是属于哪个哪个教会之类的事情，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我的罪人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没有那保险，还没有拯救，还没有恩典，愿耶稣基督的保险抓住你。你说我一直以来都平安无事，但是某一天你总会去到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得了你的地方。让我们低头祷告。今天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想说：“神呐、啊，可怜可怜我，我意识到我做错了。”也许你加入了教会，那很好，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基督的恩典，你愿意举起你的手说：“伯纳汉弟兄，请为我祷告好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那是对的。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先生，神祝福你，还有你最后面那位，是的，神祝福你。举起你的手，那是对的。举起你的手说：“神呐、啊，请怜悯我。”你说：“伯纳汉弟兄，我属于教会，是的，我努力行善，但是我不知道，我似乎怎么也做不到啊！可怜的朝圣者，可怜的无能为力的朋友，你确实还没有见过异象。”你说：“伯纳汉弟兄，我喊叫过，我讲过方言，我做过那些事情，那也许都是真实的，那很好，我完全不反对那些。但是，我亲爱的世上的朋友，讲方言、颤抖、握手、受洗，那都是好的。但是，认识他，就是要认识那位真实的，认识他就是生命。你说我精通圣经，精通圣经也不等于有了生命。要认识他，人称代词，认识他，基督，你知道是他赦免了你。你能再次举起你的手吗？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位弟兄。神祝福你，后面那一位年轻人。神祝福你，这位姐妹。神祝福你，后面那位。是这样的，认识他就是生命。你说，伯纳汉弟兄，纪念我，我现在就在我的座位上接受基督。请你说：“主耶稣啊，请进到我里面，进到我的心里，赐给我平安和甜蜜。”上教会，拼命的弹奏赞美神的乐曲，跳上跳下，在过道上奔跑，回到家里累得要命，烦躁不安，那不是基督。你上教会，坐在那里听一段关于有一座桥要怎样油漆的讲道，或者类似的内容，就从来没有听到神的道。神的道带来生命，那是种子。难道你不想要平安吗？你真的为死亡烦恼吗？如果你今天心脏病发作，你会担心吗？或者你会喜悦地说：“我就要在路的那头与主耶稣同在了。”你认识他吗？如果你不认识，请举起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是的，弟兄，你也一样。好的，现在你的心里。照我本相，要凭着信心向他走去，相信他就站在你身边，他就在那里。
Do him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 Oh, Lamb.
凭着信心，我今天上午就会走向十字架，我放下我的重担，我来了。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很好。不要漠不关心的样子，要热情甜蜜地走向十字架。在旧约时代，人们带一只羔羊去献祭，他们知道他们犯了罪，他们是靠着诫命知道的。你现在也知道了，因为神对你的心说了话。旧约时代，他们把诫命拿来看，你不可奸淫，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他们带上一只羔羊，把他们的手按在羔羊身上，祭司割断羔羊的喉咙，羔羊踢着脚，流着血，低声叫着死去了。献祭人的手完全被血覆盖，羔羊替他而死，但是他带着同样的犯罪欲望回去了。而我们凭着信心通过恩典来到这里，神呼召了我们，我们把双手放在神的羔羊的头上，我们听到那钉锤的声音，我们听到了耶稣的声音，说我渴了，给我一点水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看到没有，凭着信心我们感觉到他的死是顶替我们的罪。大那声音说，你被赦免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一种深邃的平安临到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靠着恩典离开，再没有犯罪的欲望，取而代之的是不愿意犯罪，不愿意做错事的欲望。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入了我们的心。在我们每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愿你领受这种平安。天父啊，这些人凭着信心通过恩典而来，大约有十二个人的手都举起来，但是这信息的果子，他们来到你面前，他们相信主啊，我也相信他们。我相信圣灵确实向他们说了话，他们凭信心来到了雅各的梯子跟前，来到了十字架的脚下，他们放下他们一切的罪担，说主啊，这太沉重了，我再也承受不了了，求你除去我的罪担，并且除去我犯罪的欲望，让我在今天就凭着这个信心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从现在起，我要跟随你走每一步，直到这旅途的终点。我明白了进到完全的地步的含义，那不是上教会再立根基，各样洗礼等等，我要继续前进，直到在我的心里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直到基督能住进我里面为止。耶稣啊，求你恩准今天上午每一个悔过的灵魂，每一个举起手的人都会领受永生，因为你应许过。他们公开地接受了你，他们举起了他们的手，他们挣脱了地心的吸引力，他们使科学自愧不如，因为科学说人的手必须下垂，科学证明说一切东西都要下垂，因为地心吸引力的缘故。但是在他们里面有一种灵使他们做出决定，挑战地心吸引力的规律，举起了他们的手。主啊，你看到了，你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那已赦免的册子上，记录他们罪过的册子现在已被你扔进了遗忘之海，再也不会被纪念了。让他们今天就成为充满爱心的甜蜜的基督徒，向前走，去侍奉你。也许还有许多人没有举手，求你也恩准他们的心愿。主啊，让这些圣徒们再走近些，因为我们比昨天离天家更近了一步。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奉基督的名，为他的荣耀这样求，阿们。